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大家好。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那又到我们这个辅导教室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从侍奉的层面呢，无论是教牧人员或者是作为一个信徒呢，其实认识辅导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也谈过呢。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是人，不管是传道人或者是信徒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侍奉、工作、家庭、夫妻各个层面呢，其实我们都会遇见一些问题。
对，
那透过这个辅导呢，其实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呢 啊能够真的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或者说来有效的来解决难题。
所以我觉得辅导除了是我们去关心别人可以认识一些技巧以外呢，对每一个人来说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有帮助的。
那么过去我们也谈过哈，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再谈一谈一些观念哈，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辅导呢都是人的方法。心理学啦这个都是用一些人的这种所谓的思商啊，好像情绪的发泄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呢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那么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找辅导也没有用啊我的问题辅导也帮不了我啊。比方说我有很庞大的债务问题，举例来说
对对对。
那么我很愁苦，我找辅导谈，那辅导也不能替我还钱啊。
对。
那么很多人就说，那我这个问题谈了等于没有谈呐，没有用啊哈，或者说夫妻的问题啊，孩子这个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哈，特别是很多家长呢非常愁苦的，就是哎呀，家里这个孩子啊不听话啊整天打击啊不读书，那么希望能够寻求一些帮助，但是呢谈了半天好像也觉得说我孩子解决不了啊，那怎么办呢？那找这个辅导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观念呢限制在这种环境上面，而会不会我们忽略掉其实辅导真正带出的一个目的啊，不是所谓的万灵丹哈，不是说你辅导谈完以后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我们过去也谈过辅导就重点就是陪行，就是有一个人他可以听听我们心里的一些难处啦，一些我们埋藏的一些情绪呢，透过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呢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出路。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很快的去解决自己的困境，但是透过我们一起的分享交流，可能对方看见我们的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就透过这个交流的过程给我们去分析啦，一些提醒啦，那我们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就透过这个辅导的过程、陪行的过程，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就找一个我可以去面对处理的一个出路。
其实这个呢对我们无论是教牧同工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信徒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方面的学习啊，会不会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侍奉中间呢，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同行者。刚才
对对对
这个罗老师提到一个陪伴一个同行，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那回到我们辅导教室，今天呢我们也要从这个聆听回应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个辅导的技巧。刚才罗老师一开始提到呢，辅导啊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去找辅导那希望得到帮助，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哎，辅导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嗯嗯，
好像我刚才举个例子，比方我有债务的问题啊，压力很大，那我找辅导谈一谈，哎，辅导能不能借我20万呢？
如果这样很好
啊，这样很好哈。啊，我的孩子不听话，
嗯，
啊，我去找辅导谈一谈。哎呀，辅导你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方法啊，让我孩子可以听话？哎，孩子很听话啊，马上学习就自觉了。哎，我们觉得这个辅导有用啊，或者我们夫妻有矛盾啊。结果呢找辅导谈一谈，哎呦我们夫妻哎好了，当然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哈。
对对对。
但是呢如果没有呢好像又觉得没有用。
嗯，
所以我们会不会从一个比较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就是从一个实用哈，
嗯，
或者说一个很务实的一个角度来看辅导。
嗯，
那么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辅导啊也会带来啊一种让人一种错误的理解。
对对，嗯，有时候我们看基督徒看信仰也是这样
啊，
啊，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嗯，灵验呢？
哎，对 对, 对，
我求什么就有什么，
有求必应。
对对对，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神才是真实的。如果不是，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信徒，他在信仰方面也有这样的实用性，
嗯，
这样的要求来看的时候，真的给这个可能信仰也带来一些盲点。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啊。分享一位肢体的这个他自己的体会，河南的吕姊妹。那我先来把姊妹的来信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也让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辅导教室当中呢，我们可以从这封信当中找到一些的辅导的技巧，来和同工一起来分享。河南吕姊妹她分享，她说因为职业的关系呢，遇到教会内和教会外需要关怀或辅导的人群，其中呢以年轻的家长和孩子居多，有很多的困惑。但是呢，听了良苑课程的内容，对我说明帮助很大。我终于做到了聆听，但老师提出的是专注的聆听，用眼睛和心灵聆听。那这样的效果当然不一样。沉默通常有很重要的意义，不怕沉默让我明白自己以前不能够安静着急发言的一个失败经历。那适应的回应的技巧是我的缺乏，适当的回应技巧是我的缺乏啊。他分享他自己提到这个回应的问题，他说面谈之前的祷告和记录以及跟进的辅导都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很多时候没有及时的跟进，也导致了前功尽弃。关怀和辅导的技巧这方面的装备实在是不够。哎，我觉得这位吕姊妹的分享呢，哎，我觉得很实际哈。她大概听了我们良苑的，
哦，你跟
徐婷师母
做的这个教牧
辅导，
对对对，
哦，那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的帮助哈。
嗯，
那么他提到了今天他提到这个聆听的问题哈，
嗯，
那当然还有这个回应啊，
嗯，
哎，其实这个就是在辅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吧哈，
嗯，
或者说一些技巧。
嗯，
那么罗老师，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谈一谈哈。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些东西？那辅导不就是哎，你来我跟你讲讲，我听听啦，
嗯，
我给你一些意见呢，啊，这个就叫辅导吗？
嗯，有时候我们说呢，说话也要懂得一些艺术，
嗯，
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说话的时候呢，有时候说话也不能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反而带来一些可能就是言语上的一些错误，迎来一些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吕姊妹她提到一个回应的技巧了，我们聆听，我们回应，其实在这个辅导里面呢，也是需要我们去了解，也去学习一点。就刚才说，说话不是随意的说，
嗯，
辅导也不是随意的去做辅导。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技巧啦，一些可以给我们去注意的重点呢，其实也帮助我们怎么去跟别人一起去听，跟他们一起去同行，都是有透过这个回应啊、聆听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得到这个，
嗯，
一个可以帮助的一个途径。
嗯，其实这种聆听呢，辅导当中我们常常说这个聆听啊，或者说这个技巧，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来听，
嗯，
听到一个地步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经验，就是有点 你话太多了哈、啊，
嗯，
啊，讲重点啊，我已经没有太大的耐心来听你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犯这样的毛病，就是
对对对，
啊，一面听一面看手表，哎呀。嗯，你已经讲了20分钟了，
对对对，
你还没讲完吗？那你能
还没进入
还没有进入重点哈？等等，那其实这些都是在辅导里面会不会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会的，其实我们也过去也提过一个情况，来接受辅导的人呢，有时候可能他处在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处境。有时候我们做辅导的这个人呢，有时候就好像是高高在上，我们都是比较健康，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对方所讲的，有时候不能够表达我们所说的同理心，
嗯，
不能够去明白他的这个处境的时候，你刚才说我要看时间，哎，不耐烦。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说了一些不是按我自己这个人的条件价值观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对，我就马上很快就打断他。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学习辅导方面的一些技巧。
嗯，
还有我们说的过程当中听的时候呢，有没有给对方可以有一个建立一个信任的感觉呢？你刚才说一边听一边看这个手表，时间够了，其实你给对方那个感觉是什么？他看你这样不耐烦，我就不说了。可能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没有跟他有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关系呢，其实可能这个辅导也做不下去。
嗯，所以这种关系呢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刚才罗老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除了这个聆听之外这种态度啊，其实这种信任的关系呢，
嗯，
对一个辅导者或者是一个受辅导的一些弟兄姐妹人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话满街去找一些不认识的人说哈，哎，你听我说说啊，我最近好苦啊，等等等等。我想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一定是找一个我们信任的、理解我们的人。但是我觉得从两方面哈，一方面就是从辅导者本身呢，他要怎么样去建立这种被别人信任的这种的感觉呢？
所以我们在聆听的过程里面呢，刚才我也说辅导的人，他不是高高在上，他要用一个同理心，同理心就是你听的时候要站在对方的这个立场，如果我在他这个情况里面我会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在信仰里面也说，如果耶稣在那个时间是这样会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个身在一个同一个处境里面去理解他的时候呢，其实对方讲的时候，他从你的这个表现，你的表达方法，他就看见你是不是聆听他心里的需要。
嗯，
还有我们说刚才说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的时候呢，就是你要表达一个接纳对方的一个情况，你尊重他，虽然他现在有问题很软弱，但是他真的有他的需要，他也是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处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被人接纳。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能够表达一个接纳、同理心，要尊重的时候呢，还有坦诚去表达的时候呢，这个受辅导的人呢，可以慢慢的跟这个辅导者可以建立一个比较信任的关系。
嗯，
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一次一次的加深的，可以去把这样的问题说出来。
嗯，
如果第一次我见了他，他给我一个不信任的感觉，可能下一次他就不再找我了。
嗯，
就是你刚才说我不要随意，我们不会随意找一个不认识不信任的人来谈我自己的问题。嗯，
其实换句话说如果慢慢这种建立受辅导者的这种信心，对辅导员的这个信任的话，无形当中他的这个所谓的自我防卫系统了，甚至他可以很坦然很自由自在的把自己的困难感受想法表达出来，而且他知道他不会被定罪，
对对，
不会被排斥，他得到的是接纳跟理解，不一定是认同，但是呢他是至少他会觉得有人了解他，
是的，
有人接纳他
。
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吧，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谈一下辅导技巧。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我在青草地上，领 在可安歇的水边，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直到永远。
回到我们啊，今天谈这个辅导技巧，刚才谈到这种态度哈，这种聆听、同理、接纳、尊重，还有诚意，让这个受辅导者呢，真的能够感受得到的话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导者的一个态度。
对，
嗯。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谈的这个技巧哈，这种建立这种受助者的啊信任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我们应该去留意的，就是啊，有人说这个辅导啊，这个所谓的身体语言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我们是外显的一个表现，
嗯，
就是从我们的身体这个表达的，就是我们的器官，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听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说听见对方有一些不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有一点这想指责对方的时候，很快就想出来的这一些，这也是一些我们说口很快的去说出来。还有你刚才说了，哎，我们在听的时候觉得很不耐烦，要看手表，那对方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你怎样的身体语言的时候，就觉得你已经不想听，所以他也不想去跟你去谈。过去我学习这个辅导的课程里面，我们的老师呢常常去提我们，就是单对单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呢，你不要两个手抱着这个手臂，
好像插着，
对对对，就是
在那里，你说吧，
对对对对，
我就在这听啊，
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些我们说外显的一个身体语言呢，也让很快就会让对方感觉不被重视，不被接纳了。还有一点，他讲的什么时候，我的皱眉头啊。 就觉得哎，你有问题了。就像外显的一些表现呢，其实对整个辅导的过程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建立辅导这个信任的关系，也不能够很宽容的给对方觉得对方你是接纳我、听我、愿意聆听我的这个情况。
嗯，所以这种的啊，虽然只是身体的一个表达哈，但是其实这个在感官上可以这样说嘛，
对对对，
就是说给对方的感觉或者说给这个受辅导者的这种的印象其实是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这个会取决于他对你的这种信任。
对对对，其实我们谈话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这样。
哦，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跟对方谈话就是不是
心不在焉，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就不想说下去了。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交谈也是一样哈，就是这个眼神呢，飘来飘去，对方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哈？
是啊，
可能啊讲了几次呢，有的时候自己得罪人都不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辅导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身体的语言哈。那么这种的关怀是感觉让这个受辅导者感觉到被重视、被接纳。那么其实呢，这个辅导员呢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我觉得。声音的表达是不是也是很重要
的？对的，有时候我们说温柔的去回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声线
声线
表达的时候呢，你是怎么去表达，是责备的这个带一个声调呢，还是一个很温柔的给他一个表达，去接纳聆听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说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
哦，你是说辅导者的情绪吗？
对啊，有时候我们的情绪自己呢听的时候已经感觉他讲的这样我也很愤怒的时候，我的眼神啊，我的什么的表情的时候，其实也影响，这个也是身体的一些外显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辅导者本身呢，如果是带着一些情绪，可能不是受辅导者的这个所影响的，可能是他自己的
本身
的一些可能今天早晨呢刚刚和太太吵过架现在接下来要辅导辅导一个人，可能这种情绪上的这种表达无形当中可能也会对这个受辅导者
有
影响。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一个辅导者真的当他要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情绪呢就不能够被外在的一些其他的因素来影响。
对，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辅导员在学习这个辅导过程里面也需要认识自己的情绪在哪里。
但是对辅导者来说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所谓稳定的情绪，或者说这样吧，用一个词叫抗压性就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辅导员本身自己的这个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辅导员做辅导的，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的情绪稳定，其实在这个培训的过程里面其实都可以去慢慢学习成为一个辅导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情绪暴躁，自己还没有处理自己好生命的人呢，如果你去做辅导的时候就会给辅导带来一些影响，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情绪给对方激动起来的时候呢，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辅导。
好，那么除了身体语言以外呢，那么关于聆听这方面呢罗老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谈一下，因为过去我们也谈过但是如果我们谈深入一点哈，怎么样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哎呀你真的在听我很积极的很专心的在听我，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对于一个辅导者或者说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是一个受辅导的人，我怎么知道这个辅导他是真的值得我信任的我觉得从聆听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观察可以学习。
对，其实我们说聆听呢有四个这个层面可以去聆听的我们说用耳朵，耳朵是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吧。有时候我们说聆听对方讲话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常常说，他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听他的内容，但是也要留意他的这个听出来的时候他的语气，跟他这个声调是怎么去表达。因为有时候他说一些事情，但是他可能里面声调或者我们说语气其实隐藏一些问题举个例说他很愤怒的为这一个讲来的事情，但是他说我没事 没事。但是其实他脸上的这个愤怒的表情呢，其实或者从他的语调里面其实显示他有事的，不是没事。这个是耳朵。用眼睛，有时候我们说啊，辅导受辅导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他现在穿的衣服是怎么样呢？他的表情举动是怎么样呢？有时候他一直说，一直跟你说的是，他是搓手啊，或者一直搓手，好像是坐立不安，
坐立不安那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就要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耳朵听不见的，但是从眼睛可以看到，
就观察，观察，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聆听必须要留意的，还有用心。我们必须要用心很去慢慢去理解他讲的事情，所以要宁静啊，安静的听，
安静的听，
对
对
对，不要太坏的反驳，纵然他讲的不对，我们也不要很快这样说。还有把听、看、用心去聆听的所有的这些，用我们的脑去分析，为什么他会这样，可能是会有怎么怎么样的情况，就透过我们的分析以后呢，把一些我们想的这个情况跟他组织出来分析一个问题，再给这个受辅导的人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听呢，就是用耳朵听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但罗老师提到，就是用耳朵听，用眼睛也可以听哈、其实眼睛是观察，然后用心听，那这是一种专注。但是最后一点非常有意思，作为一个辅导者，在这个聆听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好像我们不要被这个受辅导者的情绪呢去影响去牵引哈，他讲到很悲伤，哎呀，当然我们说，哎，我要有同理心啊，我也很难过，跟他一起哭啊等等，可是无形当中我们却失去了那种所谓的判断力。所以用头脑听啊，其实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听的过程中呢，把刚才啊所看到的，所听见的啊，或者所感受到的啊，哎，透过头脑啊，能够做一个整理，哎，能够找出这个真正的问题所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啊、用头脑来听哈，那么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最后我们来 谈。
那回应有时候我们说听他讲的时候呢，我们用客观的事实，他讲的什么我就用什么，跟他简单把他所说的简单的总结起来，跟他说一说。还有我们说主观的情感，听的时候看见他可能感觉有一些很委屈的情绪，也把这个情况说出来。举一个例子，如果他说我上司，我已经很努力的工作，已经跟其他同事都不一样，他们时间到就下班，我已经做了超时了，而且我的上司还说我不够努力，还要我改进。所以我们可以回应什么，你上司怎样批评你，你觉得他不觉责备自己做得不好的同事，让你感觉有委屈。这样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还要把他主观你看见他那个情绪的感受也说出来，你感到委屈，这个也是让他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可以抒发出来，这个是回应。
所以我们也提到这种客观的事实哈，也让他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主观的情感呢，也是让对方把他自己的感受呢，能够真实的表达。
对对对。
好，谢谢罗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就辅导这一方面呢和弟兄姐妹一起的交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灵。